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人物是约书亚。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、继承人。摩西临终前按立约书亚为自己的接班人，做以色列民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民进入神的应许地。约书亚不负重托，忠心地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了应许地，征服了当地人，将应许地分给各个支派，让以色列人安居乐业。可以说，神是使用约书亚实现了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，得到应许地，在这块流奶与蜜的土地上生活。纵观约书亚的一生，我们可以把他的生平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进入应许地之前，在旷野跟随摩西，做摩西的帮手。第二个阶段是摩西死后，约书亚成为以色列领袖，独立担当起领导重任，带领以色列民南征北战，征服并且得到应许地。显然，约书亚生平的第一个阶段是神栽培他的时间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了40年，所以神也栽培了约书亚40年。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。神在使用一个人之前，一定会花很多时间去栽培他、陶造他，直到合乎神使用了，神才会使用他。神也栽培了摩西40年，让摩西在米甸放羊。当然，确切来说，摩西一出生，神就已经在栽培他了。神不但拯救了他的生命，还让他在法老王宫里长大，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。所以，确切说，神是栽培了摩西80年。然后才大大使用它。那么，神是如何栽培约书亚的呢？是透过摩西栽培约书亚的。摩西是约书亚的老师。神栽培摩西的时候，当然也是借着摩西周围的环境、人来磨练摩西。但摩西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属灵老师、属灵领导在管理他、带领他，是神在亲自带领栽培摩西。但栽培约书亚的时候，神却是用了摩西去当约书亚的老师， 教导栽培约书亚。可见神栽培人的方法各有不同，有的人神是亲自栽培，有的人神是借着神的仆人来栽培，这也是更多人接受神栽培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高自大，觉得没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，只有神是我的老师。这种话听来很属灵，就好像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说，难道神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可是神怎样栽培人是神的决定，我们必须顺从神的安排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受神的栽培，摩西这样的神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，之后可以跟他相比甚至超过他的只有主耶稣。所以申命记34:10说，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，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。神亲自栽培了摩西，之后的以色列民神都是让他们在摩西的权柄下透过摩西来接受栽培，谁顺服神的这个安排，谁就会得福。比如亚伦、约书亚，谁不顺服这个安排，反叛摩西，那么神就会咒诅那人，甚至灭绝。在民数记12，米利暗反叛摩西，他就受到了咒诅，得了大麻风。还有民数记16记载的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以及会众当中的250首领反叛摩西，神就杀死了他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，顺服神的安排，顺服神为我们设立的属灵老师，这样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栽培，得到神的祝福，最后也能够被神大大使用，好像约书亚一样。约书亚在旷野的40追随摩西，接受摩西的栽培。圣经说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，比如出埃及记24:13，那里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帮手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经理、助理之类的，当然也有这种职能，就是帮助、辅助摩西。但圣经这里用的帮手一词是仆人的意思，常常用来指仆人服侍伺候主人。约书亚是对待摩西如同奴仆待主人一样，他也像亚伦一样称摩西为主，比如民数记11:28，约书亚对摩西说，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约书亚称摩西为主人，摩西去哪里他都会紧紧跟随，不离左右。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看见，摩西上西奈山领受神的诫命时，约书亚也跟着上了山等候摩西。在申命记1:38，神对摩西说，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他必得进入那地，你要勉励他，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。这里圣经说约书亚是伺候摩西的。我们再翻到民数记13:16，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。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。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原本名叫何西阿， 可是摩西给他改了个名字，叫他约书亚。通常你跟一个人有亲密的关系，才会给他起个别名、昵称。圣经中常常是这样，神给人一个新名字，就表示神与那人关系亲密。比如神将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，将雅各改为以色列。可见摩西跟约书亚关系非常亲密。一方面，约书亚是待摩西如同仆人待主人一样，随时伺候摩西，听从摩西的指示。一方面，摩西与约书亚又亲密如父子，这就是老师与门生的关系。约书亚就是这样与摩西在一起，接受摩西的栽培。我们翻到民数记十一章，看摩西教导约书亚的一个例子。民数记十一章说的是，以色列人又冲摩西大发怨言，摩西就向耶和华神诉苦说，你为什么苦待我，把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，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于是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，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紧接着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这样记载道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，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，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，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，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，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，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，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呢？约书亚对摩西的忠心敬重当然是没得说的了，可是到了一个地步，约书亚竟然要禁止别人说预言，唯恐他们危及到了自己老师的领导地位。这是我们人自然会有的想法，约书亚也不例外。可见当时他的生命并不成熟，但重要的是约书亚有一位属灵的老师能够改正他。摩西说，你为了我嫉妒他们吗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嫉妒，我巴不得神的百姓都能被神的灵感动，都能被神大大使用。这就是真正属灵人，真正神人的心肠，完全没有了自我，难怪神能够大大使用摩西。 留意，约书亚受了老师的指正，也没有不高兴，甚至反目成仇。他没有说，真是好心当作驴肝肺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竟然这样说我。约书亚没有这样，他接受老师的指正，继续跟随摩西。我们之所以需要属灵老师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成熟，需要老师带领，更需要老师指正，要不然会做错事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不了老师的指正，不高兴，甚至有的人还最终反目成仇。我们真的需要省察自己，求神改变我们，不要成为受不了指正的人，因为这样就学不到属灵功课，更得不到神的祝福了。但约书亚不是这样，他接受摩西的指正，在旷野的这40年里，他都忠心地跟随摩西，接受栽培，最后越来越成熟，接替了摩西的工作。约书亚在旷野跟随摩西的时候，圣经对他的事迹记载的并不多，但圣经说到约书亚的一个特别之处是，他是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当中，最终得以进入应许地的两个人之一。那一代人至少有60万人，因为圣经说以色列民出埃及时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，60万人当中只有2个人最终进入了应许地，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约书亚。整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13章和14章。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迦南地旁，神就让摩西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，从每个支派当中选一个首领，所以一共是12个人去了迦南地侦探虚实，其中就包括约书亚和加勒。这12个人在迦南地侦查了40天，回来后就向百姓报告情况。大家都承认那块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是10个探子得出的结论是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，那里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看见亚纳族人非常高大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相比之下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。结果全体以色列民大发怨言。我们看民数记14章1到10节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。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。忽然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约书亚、加勒跟另外十个探子都去了迦南地，见到的是同样的情况，可是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结论。关键在哪里呢？留意约书亚这番话三次提到了耶和华，他是在说，虽然敌强我弱，可是我们信靠的是耶和华神。由此可以看见约书亚的信心。我们继续看民数记14章26到31节。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说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，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。正因为这十个探子报了凶信，全体以色列民发怨言，所以神不许那些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，唯有约书亚、加勒可以进去。约书亚、加勒跟其他以色列人截然不同，神亲口称赞了他们。我们再翻到民数记32章11到12节，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。唯有基尼喜族、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神称赞约书亚是专心跟从神，就是全心完全跟从神，没有三心两意。其他以色列民的问题就是三心两意，所以一遇见什么困难，他们不想着求神来解决，而是立即就想用自己的办法，想再返回埃及去。但有信心的人看见困难的时候，反而更加倚靠神，知道唯有神才能够解决这些困难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命令。难怪摩西拣选了约书亚做自己的帮手，最后神也拣选了约书亚作为摩西的接班人，因为在那一代以色列人当中，约书亚的属灵素质是非常突出的。我们翻到民数记27章12到2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，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 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嘱咐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。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约书亚领来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头上，嘱咐他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，神子民的领袖是由神来指定的，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。圣经里没有民主，只有神做主，因为神知道人的心。当然会众可以推荐，但也必须祷告神，听从神的决定。神亲自选择了约书亚继任摩西的领导职位。留意，摩西并没有因为约书亚是自己的门徒，一直跟着自己，就自然而然立约书亚为接班人。摩西是求问神，他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于是神就告诉摩西立约书亚。而神又是怎样按立约书亚的呢？神让摩西把约书亚领来，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摩西要为约书亚按手，让约书亚成为接班人。我们可以看见，真正神的仆人都是凡事求问神的旨意，一切听从神的带领，而神又会透过他的仆人来行事，真是好美的一幅图画。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